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借着先知撒迦利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靠着肉体教会建立起来了，事工扩展了，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有毒害，会偷走喜乐的宗教，而不是使人越发喜乐的信仰。因此对每个牧者来说，最大的试探就是依赖自己的血气。这个时候先知撒迦利亚出来说，不要陷入试探。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代的年轻人都认为教会跟自己无关，并且里头充满了虚情假意。这并不是今天这一世代的人独有的想法，不过他们的观点显得尤其是引人注目了，是因为当中对教会前所未有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教会很苛刻，很少怜悯那些遭受苦难的人。很多年轻人认为教会是一个审判的地方，而不是使人得到医治的安全港湾。今天在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劝勉我们做出深刻的反省，他向我们提出一个深入而尖锐的问题：你真的是充满恩典的典范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解了恩典，包括纵向、横向、关系与教义，还有圣经以及个人的层面。我们发现恩典不但是在家庭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弟兄姊妹亲密的互相服侍的教会中也是一样重要。当然恩典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也是同样重要，因为世人注视着我们如何面对不断上升的压力，身处在这些环境，尤其是当出现很多争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以和平的方法去解决的。当生命经历了漫长磨练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断地学习一件事，尤其是遇到一些不容易相处的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恩典一样可以润滑我们生命的齿轮。今天我们会将焦点集中在成为恩典的模范这样的重要性。对于所有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主以及追求遵行主的呼召做基督门徒的主内肢体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需要。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我将会引用两段和合本圣经的经文，分别是出自于使徒行传以及旧约的先知书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首先我就会先来读使徒行传的第四章32到37节。32节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36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然后请我们翻开旧约圣经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六到七节。第六节说，他，这个他就是指天使哈，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今天我们的信息是为所有服侍主的人所预备的。停一停，我可以想象到你们在想什么哈。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在想说，哎，很好啊，我希望他们会留心聆听这个信息。不不不，你们不能轻易的抽离脱身。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都是蒙召成为侍奉救主基督的信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们都有份参与在服事上。你们所做的可能是幕后的工作，或许比我们这些在听众前以及站在会众前的牧者所做的还要更多。不过呢，很多事工都是在幕后的。事实上，大部分的事工都在幕后的。你们可能担任的是行政的角色，你们所担任的职分可能并不是常常出现在人的面前。你们可能在停车场负责去趴车停车，你们可能是站在某一个门口的接待员，只有那些经过那个门口的人才会看到你们。可是大部分的人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你们可能参与在教会的财政的事务，因此呢，你透过管理账目、收支等等的来协助教会推行事工。你们的侍奉可能是服侍一群受过特殊教育的学生，或者是教导主日学，又或者是在幕后协助。你们都是在服侍主，我们全都是家里的人，不是吗？几年前，我和妻子到美国的加州参加一个年会，年会的主题与这次的信息是很类似的，就是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所参与的侍奉。我们蒙召就是要做我们在做的事情。会议最后一天有一段分享的时间，人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所做的工作。有一个人站起来了，他被主持人就问了，说，你从事什么工作啊？哎，这个人就回答了，说，哦，我是神所安立的水管工人。你看，这不是一个很精彩的答案吗？我是神所安立的家庭主妇，我是神所安立的厨师，我是神所安立的飞机师，我是神所安立的校园工作者，我是神所安立的传道者，我正在为神工作。现在请大家注意哦，我要提出一个问题，你真的是恩典的模范吗？我刻意停下来，因为我希望你认真的来思考这个问题，你真的是恩典的模范吗？让我进一步的问你，你是你所侍奉的人他们的榜样吗？在分发救济的工作上，你是一个榜样吗？还是你把侍奉的对象当成了人质，要他们来依从你的意愿，受到你的控制呢？你是不是鼓励他们独立自主，培养独立的思考呢？你可以接受所有的提问，而不猜疑或者是感受到威胁吗？要求越来越严格了，是不是呢？你是鼓励自由的那一类人吗？还是当你跟你和你这个生活完全在不同的世界的人来相处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紧张吗？你认为他们看起来和你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话听起来跟你有分别，他们的装扮也跟你不一样。 有人就曾经针对这样的态度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是说你们的生命有没有空间去容纳可接受的差异性呢？你看这样的问法的确很好哈。我想要给你们一个小忠告，那就是我们的年龄都在增长，当我们年纪越大就越难相处，一不小心我们的思想就会变得越来越狭隘了。可以遇到那些信主多年而依旧活泼的人，不是一件令人畅快的事吗？我们都享受跟他们相处的时光，不是吗？只是这样的人好像很少，屈指可数。知道那自己身边有一个拥有丰富圣经知识的人，却不叫你感觉到自卑，你看这不是很美好的事吗？那个人是一个充满恩典人，当你搞砸了事情的时候，你身边的人知道了却没有论断你，你看这不是很奇妙吗？那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人。你明白吗？我这么问因为我们是基督在地上的使者，人们不会遇到三位一体神之中的基督，他们只会遇到你，遇到我，他们会遇到那些接待员、老师、助手、服务员、技工，或者是神学院的教授等等等等。现在我必须要补充，我们不是只知道那个问题就可以了，我们需要的是严正的提醒，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样的提醒可能会使你感到震惊，因为它不是你所预期的。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我会多给你一些时间去翻开这卷书的，因为这卷，先知书不太容易找得到，这个需要花一点时间。你知道撒迦利亚这个名字的含义吗？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耶和华纪念。这是一篇篇幅很长的小先知书，很可能大部分的人大半生都还没有翻开过撒迦利亚书。你们可能会问了，说向天牧师啊，撒迦利亚是什么人啊？究竟这卷书的第四章与你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话有什么关系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撒迦利亚书的背景哈，我们就会马上明白了，因为你们都很聪明也很留心。当时呢，巴比伦攻取了犹大，犹太人境况凄凉，先知耶利米为此写了一卷书，称为耶利米哀歌，他哀叹国土沦陷。你和我都未曾被俘虏过，所以我们只能够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我们正在面对成群的入侵者，他们完全不认同我们国家的信仰，但是他们正要接管我们的国家，他们推翻了我们的政府，摧毁了我们的建筑，我们的政府建筑物成为了一片废墟，我们的总统或者是被杀，或者与我们一同被掳了。当时的犹太人就是经历的这一切的凌辱的，巴比伦人就是这样沿途不断的掳掠犹大，视为是一片的颓岩败瓦，碎石散落。然后呢，那些经历大屠杀之后仍然生还的人就被掳到巴比伦来了。你看这是多么凄惨的事啊，不是被掳十年，不是二十年，而是被掳了七十多年。后来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所灭，波斯王对待犹太人比巴比伦王较温和一点，当犹太人看到返回故土的一线生机，就说服波斯王一批接一批的释放他们。请你注意听哦，其中一批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由以斯拉带领，以斯拉是一位文士，那么另外一批呢，则是由尼西米带领，尼西米是负责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还有一批呢是由所罗巴伯所带领的，所罗巴伯就成为了省长，一个饱受战争蹂躏只留下一片片破瓦残砾的这样城市的省长。同时呢，有一些先知也出现了，其中有一位是哈该， 哈该是与撒加利亚同年代的先知。哈该他出来说，你们从前全都被掳离开这个城，现在终于回到犹大地以及耶路撒冷城了。你们都搬到城墙外，重建你们自己的家园。然而呢，我们的圣殿却只建好了地基，然后呢，你们就停工了，你们变得冷淡。你们要继续重建圣殿，一直到竣工完工为止。你看，这就是哈该的信息。那么撒加利亚呢，他承接了哈该的使命。他们的分别在于撒加利亚与省长是同工的，正如同每一个总统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精神的顾问，那么省长也需要同样的顾问。因此呢，撒加利亚就与所罗巴伯同行。撒加利亚向这位领袖传达神的话语，因为他希望激励人心。因此呢，以色列百姓离开家园去继续重建圣殿，因为圣殿应当要被建立，因为它应当是立在圣城耶路撒冷之内的。然而省长所罗巴伯屡屡受挫，因此呢，陷入了每一个服事的人都同样所面对的试探。无论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也面对同样的试探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一项工作，我们会强迫人去完成的。毕竟我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我们都有好像推销员一般的能力，我们会操纵别人去完成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撒加利亚他就出来说话了。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请你们跟我一起再读一遍最后那几句耶和华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哈。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我们再读一遍。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不要依赖我们自己的血气，不要意图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兴建圣殿。说的广泛一点，就是不要靠肉体的血气去侍奉。当然你们可以这么做了，不过可悲的是你们承受这个后果，你们要承受后果。问题在于你会试图想要去做神的工，但是呢，却不是按照神的方式方法去进行的。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不论男女，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靠着肉体，教会建立起来了，事工扩展了，人们的生命受到了影响。然而呢，最后最终却成为了毒害，是会偷走喜乐的这样的宗教的，而不是使人越发喜乐的信仰的。因此呢，对于每个服事的人来说，最大的试探就是依赖我们自己的血气，尤其是当你对于那些还没有完成的事工感觉到灰心丧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先知撒加利亚出来就说了，不要陷入到试探当中哦。美国神学家西奥多·雷旭在他的著作《旧约小先知书注释》当中，他是这样描述势力和才能的：既有的力量，勇敢、大胆、刚毅，以及人的力量，许多的财富、领袖、有组织的机构、良好的财政系统等等，主的工作，他圣殿的建筑工程，他教会的扩展，都不能单靠外在的方法来执行，单靠人的力量与智慧是会带来失败的。教会将会被建立，设备得以扩充，但是荣耀却归给人了，尤其是那些倚仗着自己的领袖，因为这一切都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的。所罗巴伯他信靠神，所罗巴伯本可以这样回答说，但面前是堆积如山的障碍困难啊！但是我们看到第七节，耶和华说， 大山呐、啊，你算什么呢？我也可以把这句话应用在其他的地方，譬如说我们可以说，财政困难呐、啊，你算什么呢？为孩子担忧吗？明天做手术吗？这个算什么呢？我很惊讶，你在这个时刻算不得什么，你算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所罗巴伯没有把焦点放在那些大山上面，为什么呢？请你看第七节，第七节，在所罗巴伯面前，你，也就是说大山哈，你必成为平地。好，我很喜欢这句话，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好，就在那个时候圣殿建造好了，最后一块石头被安放好了，你猜上面刻着什么呢？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个殿或者可以翻译成为叫做石头的石哈。美国七八零年代有一个摇滚的乐队啊，杰弗逊星船哈 ，Jefferson Starship， 他们成名的著作就是《我们靠摇滚乐建立这个城市》啊。事实上，这是一首非常无聊的歌，但是他们却透过这首歌是大受欢迎啊。很多牧师可以说，我们靠势力和才能建立教会，可是他们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他们希望你认为这一切都是依靠圣灵而成就的。你看，问题是你可以靠着人的血气筹募到很多的金钱，你可以靠着肉体去完成伟大的工作，因为这都是可行的。我曾经倚仗着我自己的说服力，用自己的方法去完成了很多的事情。我经过很长的时间才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败坏掉了，而且呢，发出了恶臭，在最后评估的时候得不到任何的奖赏。我因为自己所做的而难以安睡，我知道我自己的动机并不纯净，我特别的不安，因为我巧妙的说服会众去跟从我的做法，我假借着属灵的言语用语来推销我自己的想法。你看，我是可以这么做的。神说，所罗巴伯，不要这样做，停下来，我会建造圣殿的，他会借着恩典而建成的。恩典，那些百姓会来到，他们会遍布这个地方，他们会动手把石头安放回他本来应该在的地方，圣殿会建成的，使神得着荣耀的。你跟所有的人都会站在那里，举起双臂来欢呼地说，愿颂赞荣耀权柄与威严都归给那位借着我们成就一切的神的。那就是建立教会的方法。你想成为他们一份子，我会告诉你，我也想要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只要有神的恩典就足够了，不多不少，也不用别的。既然我们已经弄清楚了经文的背景和明白神的说话，那么在我们讲述实际应用之前，我要告诉你，倚靠势力和才能的人在行动当中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倚靠势力和才能的人在行动中是有明显的特征的。在我过去40多年的侍奉当中，我发现那些倚靠血气行事的人都有两个特点啊，这是千真万确的。首先，第一个特点，他们用人的聪明才智来完成一些可以见到的计划。他们用人的聪明才智来完成一些可见的计划。啊，他们经常担任所谓的顾问，啊，让你随时去询问。他们会教你怎么样去行事，但他们经常站在一旁等着，说：“哎，你需要这个样子，那个样子啊，我会告诉你怎么做的。”计划就是这样依靠人的聪明才智来完成的。所以你看，依靠血气行事的人，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人的聪明才智来完成一些可见的计划。那么第二个特点呢，也非常正确的，而且一针见血的，就是他们依靠人的个性去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依靠人的个性去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要告诉你哦，有一些教导说的并不够， 当我越来越年长，我想要更加的强调这个教导，那就是所谓的克制。好，克制，我从来没有听过有关于克制的讲道。我们需要克制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要克制自己操控人的技巧，要克制自己利用人的羞耻之心、罪疚感，以及我们全力去推动别人做事。我们要停止这么做。我们的教会立志紧紧与神的灵连结，并且倚靠神。我们所做的决定都由神来带领。我很高兴可以与你分享，我们的教会有一群忠心的长老执事们那样的委身在这个上面，我常常为他们感恩的。身边有这些人实在是好的无比的，得知到这一点也让人感受到安心的。
想收听更多史文道牧师的信息，请继续留意生活之光。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